啊，大家好啊，今天啊，我们的题目就是人类智识啊。我不知道在你认识的人里面有没有人曾经问过你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人是怎么样来的啊？我们将来要往哪里去？我这个人存在在这个世界有什么目的和意义？或者人的价值是什么了啊？有没有人曾经问过你们这样的问题啊？啊，人有时候很奇怪的，特别在我们落在一个低谷的时候啊，比如说我最近身体不好啊，常常感到不舒服，或者在我从小到大与家人的关系不好啊，在家里面我们的家人都看不起我，我读书也不好，我工作也不好，总是比起其他就是不好了啊，或者我没有那个人这么帅，或者那个女生这么漂亮，我没有她这么漂亮啊，我不是什么男神女神，或者我没有那个人这么成功。其实啊，当我们常常与其他人比较的时候，就觉得总是觉得自己不好，很糟糕，很不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回到圣经去，回到圣经里面的创世纪，特别刚才我们读的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因为你可以发现认识我们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当我们进到今天的圣经的经文里面的时候，我们首先来看一般人是怎么样看人的啦啊，一般人是怎么样看人呢？我们可以从六个角度去了解。第一个角度就是从物质的角度去看，我这个人的身体是什么所组成的啦啊，我们这个身体啊，你说我有眼睛啊，我有耳朵，我有这个嘴，我有鼻子，我有手，有脚，或者我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内脏器官等等啊，是的，这些都是外表外貌啊，这些都是什么机能器官啊，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呢？都是从六种最重要的元素，化学元素所组成的啊。你们有没有人在这里读化学的啊？有没有人啊？我们身体是什么的化学元素所组成的？
氢、
氧。哇，差不多了啊，这样 OK。第一种就是什么？碳。第二种就是氢。第三种就是氧。第四种就是氮。第五种就是硫。第六种就是磷啊。这六种元素再加上十多种气药的元素，就组成我们这个身体了。所以我们这个物质的身体可以说是跟泥土的里面的化学成分差不多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身体了。 OK， 从物质的角度，另外我们可以从人类的角度去看啊，特别在一些的国家，好像德国，我们人的生命就很宝贵，受到保障啊，但是在一些集权的国家，生命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啊，他们可能因为一些的利益啊，不理会一些人民的生死，好像伊斯兰国啊，我们都知道什么伊斯兰国了 ，ISIS 啊 ，OK， 只要你与他为敌，他可以随时来杀人的啊，记住一些的恐怖主义。另外我们还可以从第三个角度，就是什么角度啊？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啊，从经济的角度就是什么，这个就是非常的现实了啊。当你去找工作，你就知道你在市场的价值有多少啊。 如果你做一个普通的餐馆的工作啊，你就知道工资可能比较小啊。如果你是说医生或者律师，又或者是一些专业人士，你工资就比较高一点，完全就是按照市场的价值与需求来衡量我这个人的价值。另外一个角度，第四个角度是什么？哲学的角度啊。哲学家通常问一些的问题，就是我究竟是谁啊，我为何生存在这个世界啊。曾经有一个法国的哲学家啊，他叫做德卡尔啊，德卡尔啊，他就提出一个名句啊，他的名句就是什么呢？我是故我在啊，意思就是说我能够思想，所以我存在啊。你听下去好像他已经解答我们人生里面的存在的问题啊，但是我们再想一想，人的生存是不是因为我能够思想就活在这个世界？其实其他了，我们有意志，我们有行动，这些都是我们人里面的一部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进化论的角度了，这个宇宙万物是从单细胞进化而来的，我们人类就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啊，你同意吗？最后要从圣经的角度，我相信这个不用多说了啊，我们的价值不只是几块钱啊，更肯定的说，我们不是从猴子进化而来。圣经里面对人的价值是非常的高，因为在上帝创造这个万物里面，人与其他的万物是不一样的，所以第一样的事情我们要了解的就是人与其他万物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人与其他万物有什么不同啊？啊，你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第一章神怎么样创造这个世界啊？啊，神用话语就创造这个世界。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说，神说我要有，然后这个世界就有了。但是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啊，有一点不同啊，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刚才我们读的一节经文，就是创世纪里面第一章26-27节，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一同来读。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
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船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人的啊，当然这个神的形象不是说啊，上帝跟我们都是一样的，就是怎么样，我们有两只眼睛，有两条眉毛啊，有一个鼻子，一个嘴巴啊，不是啊。有人曾经这样说啊，究竟神到底是男生的样子还是女生的样子啊？啊，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男生与女生根本都不一样的，是吗？身体都不一样了。OK， 究竟是神是男生的样子还是女生的样子的？神的形象当然不是指到我们这个外面，他有眼、有耳、有口等等啦。啊，或者我们上帝有一个头啊，就在上面，上面就是脚。OK， 不是，神的形象是什么？神的形象就是神在人里面放到一些东西，就是在人里面，神有神一些的特质在里面啊。神就是将他最好的特质放在我们里面啊，明白啊？神将 最好的特质放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件事情。主把自己最好的放在我们里面，这个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啊？我们一会一会儿才说啊。首先我们要先去了解神的形象是什么啊。第一样关于神的形象的就是什么？形象就是代表，形象就是代表意思，代表一种超乎我们本身的东西啊。就好像运动比赛每一个国家派出他的代表啊，有他的制服，有他的国旗，有他的国歌等等啊。而且不是为自己去比赛，是为国家去赢取这个奖牌的。 OK 啊，如果我们用现在的商业的例子来说，就好像我说 Microsoft 微软啊，你就会想到什么？电脑里面的 Windows 啊。 OK 或者我说苹果啊，当然不是汽的苹果了啊，你就会想到什么？你手上的 iPhone 啊。这德国里面的品牌，我们说了奔驰或者宝马，你就知道这车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品牌不但是代表它的一个产品，更代表它背后里面的数字和它的价值啊。同一类的产品，虽然它的品牌不一样，但是它的价值都是不同的。 OK，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苹果它推出一些新的产品，哇，你就见到很多人就排队去买了，而且也愿意付出更高的价钱去买这些产品。我们人具有神的形象，就是说到人成为神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代表，唯一能够与神相交的生物，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而造的。这个是第一个解释。另外一个解释就是我们要看的，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啊，我们一同来读解一节的经文。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
他就成立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店里说到神造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亚当。 OK， 亚当是人的意思啊。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按照啊我们的名字来呼叫我们啊。神呼唤我们的名字代表他认识我们啊，所以神的形象表示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一种独立的和特别的，在神眼中是一个尊贵的啊。所以圣经在创世纪第九章第五到第六节接着说啊。这里我们一同来读。
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像个人的弟兄也是
无耻。
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
造的。接着说到神禁止任何人或者野兽夺取人的生命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尊重人的生命，而且也要尊重人的价值啊。你记得圣经里面出埃及记里面记载关于十诫啊，里面第六诫讲什么吗？啊，第六诫讲什么？不可杀人啊。这很清楚了，表明神对人看人是很宝贵的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出于神的创造，具有神的形象，我们有他这个的身份与地位，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啊。但是反观今天的世界里面，你发觉啊，人的生命的价值被 扭曲了。我们生命不必再转重。为什么我之前说了，就好像现在说，如果你要堕胎，这很容易啊，堕胎安乐死都带出一个教训，就是说什么呢？哪一个是掌管人的生命的啊？人的生命的，你看看刚才我们在上两个星期台湾有大地震啊，我们就知道很多人伤亡啊。当救援部队去到现场的时候，他们除了要帮助一些的有需要的人，还有另外一个目的的，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来寻找还没有一些的生还者啊。你要知道在地震以后72个小时，这个小时叫做黄金的小时啊，你过了这段的时间以后，你很难再找到有生还者啊。但当有人在一个倒塌的大楼下面找到一个人还是活着的，你见到当时的情景就是什么？所有人都高兴起来，都很开心，充满盼望，希望可以再继续去找到另外一个生存的人。原因是什么？因为一个宝贵的生命被拯救，这个生命是由神独特的形象的啊。来到最后，神的形象就是什么？神的形象就好像与神有一个父子的关系一样啊。我们里面有神的 DNA 啊，有神 DNA 在我们里头，所以人与神的关系是非比寻常啊。如果我们离开神，既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存在这个地上啊，也搞不清我们将来要往何处去，也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啊。曾经有一个无神论的哲学家叫做卡缪啊，卡缪斯啊，他曾经这样说，人的存有是去了意义就变成虚无啊，就是说哎呀，就好像不知道为什么生存在这个地方啊。主耶稣也这样说，如果我们离开他，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啊。我们的基督教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主教叫奥古斯丁，他也这样说，神为自己创造了我们，我的心流离失所，直到安息在神里面，唯有回归到神里面，才能够找到我这个人是什么啊。你在你身上与其他人身上有那些地方是像神的了啊，记得我们每一个都是神所创造的，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不单单要爱自己，也要爱其他人，也要尊重自己，也要尊重其他人，而且要更加要认识这个形象背后的创造主啊。现在来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神是怎么样创造人的了啊？怎么样啊？在圣经里面只有创世纪第一章与第二章是记载神怎么样创造人啊。第一章就说到神从这个创造宇宙万物这个整个的场景里面来看神的创造，而人在整个创造里面是怎么样？是最重要的啊！这个是第一章。第二章告诉我们什么了？就是神怎么样创造我们这个人啊，而且也解答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神真的很疼爱我们每一个人，是在第二章里面这样也有这样的一个的问题，这个解答，这个答案出现啊。第一样， 啊，我们要看的就是第一章里面同样的第二章第七节，我们再来读好不好？再来读。耶和华神用
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神是用什么来造我们呢？泥土啊，尘土啊。OK， 然后他吹了一口气，最终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OK， 所以人的本质是什么啊？自己告诉人的本质是什么啊？尘土啊，泥土啊。OK， 只不过神用泥土来做的啊，我们都知道，泥土是一样的什么东西啊？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物质啊。我们随时你在外面。出去外面呢、啊，啊，你搁地上都可以拿起来就有了 ，OK。而人是从泥土做成的，所以我们人就是什么了？本来就是平平无奇啦，啊。但是人之所以与万物不一样，就是因为自己说了，神将一个灵气啊吹进我们的鼻孔里面啊，使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啊，一个活生生有生命的活人啊，是有价值的啊，超超乎所有万物的啊。所以在我们中国历史里面，在几千年以前呢、啊，我们中国人已经知道了，人又是什么？万物之灵了 啊， 啊！既然人的价值不在乎我们这个物质的身体，乃在乎我们里面存着神的灵啊！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什么啊？神是个灵，所以敬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啊！这个灵使我们有理性、有法性、有德性。啊，理性我们都知道是什么啊？理性就是我们可以思考，有分析的能力。有法性是什么？法性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是公义，什么是不义，我们有法可以跟从啊。人有德性，就是指到我们有道德分辨的能力，这种就是超乎物质的成分，使我们成为一个有良性的人啊。所以神用灵气吹进到人里面以后，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就是人在整个创造里面与其他万物不一样的地方，是蛮有珍贵和荣耀的啊。接下去我们要看的，神是怎样来疼爱我们每一个人的啊，就是第二章第八节，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我们从来读。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园子，
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里面啊。这里在说什么？神将人放在一个伊甸园里面，一个非常好的居住环境，使我们可以享受里面的丰富啊。然后我们继续读啊，第二章第九第十节。
耶和华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香的果子
可以做食物。
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辨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食。
这里告诉我们，伊甸园里面有食物，有水源啊，这些树上的果子呢，我们随时可以拿来吃啊。另外有溪条的河流啊，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有水源啊。啊，你明白吗？在古时来说，如果有食物与水源，就代表一个很大的福气啊，很大的福气。除了食物水源以外，其实我们如果你看圣经第十一节开始有记载到，在伊甸园里面有金银财宝啊，环绕在那些河道里面啊，这表示神赐福给人是怎么样 丰富的，是足够的啊，让人可以快乐的无忧的生活下去啊。我们继续看下去，看下去啊。第创世第二章第十五节，我们来读。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殿园，使他修理看守
啊。这里告诉我们啊，我们人类有什么？有工作的啊。神安排一些工作，就是我们要管理这个大地的工作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人要去工作了啊？另外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九二十节，我们同来读。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里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叫他看什么，
怎么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
和空中的飞鸟
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
没有配偶帮助他。这也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亚当为那些的动物、野兽、飞鸟做什么啊？起名啊！你明白背后去告诉我们什么啊？为野兽、为飞鸟来命名，就是代表有权柄管理这个大地啊！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真的不只是觉得我们只是得救，在天堂里面我们可以进去就可以了，我们要重新恢复神创造我们时候那个价值，就是要寻找找回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目的，究竟我们在这个地上神有什么的旨意或者目的在我身上啊。经理告诉我们，亚当，神让亚当来管理这个大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生目的，神的使命、神的目的是什么呢？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发现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以及我们可以向前迈进。啊，我们继续再看《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十七节。啊，我们来读。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因为你们吃的是。这两节告诉我们啊，神禁止人去那棵树上，特别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啊。今天我们不是解释这棵树有什么特别啊，但是这里告诉我们，神让人有自由。但是这个自由不是我们任意妄为的啊，不是我们随便我们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啊，就好像我们在道路上开车一样，如果你见到红灯你会怎么样？停下来。绿灯你就会开车嘛，是吗？啊，我们可以自由的开车，但是我们得遵守这些的规矩啊，神给人有自由的意志，神让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说自由意志，使我们可以选择来跟从神啊。如果我们听从神就可以啊，园中所有的你都可以吃，只有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啊。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可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但是我们也可以做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不服从神去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结果就是死亡。神已经明明的说出他的这个后果，我们可以选择来跟从他不跟从他啊。最后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一同来读。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创造一个配偶
帮助他啊。”所以神做了什么啊？各位，从神从男人的什么地方 肋骨啊，拿了一个肋骨啊，就做了一个女人啊。OK， 后来就我们也知道了，这个是开始这个婚姻的观念出现了啊。OK， 开始这个时候是回应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全地啊。我们在我会在下一次讲到的时候讲一个讲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结婚啊，我会下一次讲。 OK， 所以在创世纪里面第二章就要表达神用什么的方法来造人，我们是一个有灵的活人，神将一个美好的居住环境赐给我们人类，人有工作就是要成为这个大地的管理者，人也有自由意志，人也有两性可以结合，以及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啊。来到这里我们也明白了人类的起源与神的关系，不过这两章的圣经里面的创造的记载对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有什么的启示，有什么的提醒啊？只有一点，只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在这个的创造的背后有一个信息，就关乎神与人的关系，就是在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同时，我们必须要应清楚我们自己的角色和责任。人无论怎么样尊贵怎么样荣耀也好，人始终是人，我们都是被造物，我们绝不是神，所以也很清楚，人不是神，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永远就是被造物与创造主的关系，这一点我们需要牢牢的记住的啊。人有人的限制啊，人无法超越物质生死的限制，也无法超越身份与使命的限制，更重要的，人无法超越自己是被造物的限制。就好像啊，我手上有一个手表啊，我是从一个手表店买回来的，我付钱给店主以后啊，这个手表就是什么呀，就是属于我的了啊。我买回来以后，我将这个手表放在我的左手啊，可能有一些就是放在右手了，但是我是放在左手了。OK， 啊，如果我的手表会说话啊，他说我不赞成你将我放在这个地方，我要放到别的地方，我就问他了啊，你要我将你放在什么地方？这个手表说了，为什么你不将我放在右手了啊？我反问他，为什么要放在右手，不要在左手了？手表就告诉我，你的左手没有多大的用处啊，你的右手就不一样啊，你写字用右手啊，你握手用右手啊，如果我戴在你的右手，那么我就很多机会会出现了，亮相了啊，所以我不要戴在左手，我要放在右手。我说不行，我把你放在这个地方有特别的用处啊，这样在我看你的时候就很清楚了，如果你放在右手就怎么样，我写字我工作我动的机会太多了，你不但帮不了我，反而影响我，所以为什么我放你在左手？手表又说，不把我放在右手也可以啊，把我放在你的右腿也可以啊，啊，因为我的观念里面右派比左派更好啊。我对他说不行，如果我把你放在右腿这怎么样啊，每一次我要看时间的时候就麻烦了啊，就算我在家里面在路上在车里面我都要怎么样抬起我的腿我的脚起来才看到，不成不成啊。可是手表又说，如果你不放在右腿也可以啊，还有一个办法，你把我放在脖子啊，放在这里啊。我说刚刚不行了，把你放在脖子这怎么样， 只有其他人看见，我怎么样？我就看不见了。不过现在要看，就要脱下来，而且挂着脖子，我就会怎么样？吃饭的时候就不方便了，说话就怎么不舒服？如果现在讲到更不舒服了啊！手表啊，手表啊，回到我为你所定的地方去。今天人的问题是什么了？人类就是不安于神为人所定的地位，慢慢的走上了就是以人就是神的道路。人类的知识越来越多，物质也越来越丰富，科技越来越先进，可是人越来越骄傲，不懂得谦卑下来。我们很喜欢用理性、科技、知识、人权、自我的选择来取代神的角色，结果往往造成生命许多的伤亡。就好像这个英语就是 cloning， human cloning， 就是复制人，或者另外一个翻译叫克隆人，你们听过吗？ cloning 啊，明白是什么吗？复制人啊，就是复制一个一毛一样的人啊，明白吗？啊，就好像既然在前面，我可以复制另外一个既然出来啊，那么你真的就分不清了啊，啊，不是相生的，不是啊啊。在2009年四月份，有一个美国生育专家加入斯啊，他说他已经复制了14个人类的胚胎啊，而且全球第一个复制的婴孩会在这一两年出现啊。他讲这一句话是2009年啊，现在2016年了，我们还没有见到这个复制人的出现啊。但是真的不知道将来我们人会怎么样弄啊，不能怎么样，人类慢慢在扮演神的角色。有一位天主教的神父这样说，复制人类正是人类逾越了神给人的规范，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人有权去改变他本来的天赋形态和本性的。我们要知道，人乃是受造之物，是平平无奇的泥土所造成的，我们不是神啊，这一点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受造的人，所以第一件事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人是有限的， OK， 人是软弱的，这样我们才不会忘记了我们的责任和我们的角色。希腊里面有一个哲学家苏格拉底，我们都知道是谁了。他说，人最高的智慧在于认识自己的无知啊，因为人不是万物的主宰，神才是。其实啊，当我们再看下去《创世纪》第3章到11章的圣经，里面就记载了关于什么呢？亚当夏娃啊，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故事。另外，该隐撒拉达的兄弟亚伯、挪亚方舟，以及巴别塔的故事。这些故事都说明说什么呢？就是人类企图僭越神所定的界限，而想成为神。所以盼望我们认识人本质是美好的，有神的形象，有神的灵在我们里头，但我们也要认识我们人是有限制的，我们有我们的定位。所以当我们好好的享受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福气之余，我们也要以自由来服从神这位创造主，按着他的旨意和活，这样生命才有意义。否则这个自由 这个福气，如果我们被错用的话，最终我们就会踏上远离这个福气的道路，这是我们要谨记的。所以最后我们再来读诗篇第八篇第三到第六节，做一个结束啊，回头来读。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恋他？
叫他比天师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愿我们知道，我们其实什么也不是，是神所创造，是蛮有尊贵。以现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成为大地的主宰，来管理这个大地。我正在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去感谢你，你让我们可以活在这个世界，成为人类，使我们可以管理这个大地，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工作里面，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责任里面，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去做得最好，来荣耀我们的上帝，也愿意我们。特别在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好的时候，让我们想起我们人的形象是你按照你的形象而做的，是蛮有尊贵荣耀，是蛮有恩典。所以求神你带领我们，以及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紧紧的可以跟随你到底，使我们活着蛮有意义。求神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